园林的血脉因水而流动，园林的骨架因山而峭拔。这些造型奇巧的园林之山，大致分湖石和黄石两类，靠采集与堆叠而来。在苏州园林中，大凡一峰独立，多为采集者，就像留园的冠云峰之类。而能体现千岩万壑的山石，则多是堆叠之作。
限于当时的开采、运输等技术条件，造园时采用的石料一般都不巨大，但是将一件件石料叠加起来，并做到浑然一体，这就要求巧妙拼接、精心组合。堆山叠石不仅是一项艰辛的体力劳动，而且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创造。叠石的工匠如果缺少艺术素养，则是很难胜任的。
建成体系的造园理论，丰富与推进了造园的实践，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园林大家，涌现了一些叠石圣手。清代最为突出的两位叠山大师是张南元与戈玉良。张南元现存的作品是耦园的黄石假山，戈玉良现存的作品则是矗立在环秀山庄的飞梁峭壁。
戈玉良在张南元叠山艺术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新的手法，通过俯视、仰视和平视，产生了高远、深远、平远的艺术效果。的确，戈玉良把各处的名山洞府都融汇于胸中，然后运石如笔，成为千古名作。当代园林大家陈从周先生曾说：“真山如假方奇，假山似真始妙。”中国园林假山自有佳构，而现存者当推苏州环秀山庄为第一。
江南是个多雨的地方，苏州城的周边又有这么多水系，它便无法不是一座水城。园林无水不活，苏州人造园林竟得了多少天时地利。然而任何事物都得有一个量的控制，雨季涨水，盛夏蒸发，水面溢出与水位下降，都是得动动心思的事。苏州的造园家便就积累了理水的经验。
本来园林都是将园内水体与墙外河道相连通，从而保持了水质，也便于雨水的排放。可是近几十年以来，许多河道淤塞，园林的池水大多已成死水。为了防止水质腐败，便放养了红鱼翠草，另外还继承了在水底凿井的做法。据苏州的园林部门与文物部门调查了解，怡园池底便有两口井眼，这种水底之井，拙政园、狮子林、畅园等也都曾发现。水下设井可以使园林的地表水与流动的地下水相互沟通，从而改善了水的质量。
苏州园林的营造者们对于山水的依存关系设置的也相当得体。为了适应池水涨落的变化，湖岸的叠石往往处理为层层低下的阶梯形式，这样就可以做到水满，湖岸并不局促，水少，池塘也毫不尴尬。至于那源头水尾，则多是藏于峰回路转之处，隐于水榭花墙之间。 这不仅平添了花光水影的悠悠诗韵，而且拓展了一泓碧水的画外空间。
十分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发展的纵向延伸与区域特色横向融合的结合物。这种特征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里同样也可以找到鲜明的印记。北京的颐和园、承德的避暑山庄、苏州的拙政园与留园被人称为中国的四大名园，而在颐和园和避暑山庄这两座皇家艺术园林中，仍然可以让人看到江南园林，尤其是苏州园林的影子。
颐和园集中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精华，包容了不同地区的园林风格，尤其是吸纳了江南园林中的一些手法，并在空间上予以放大，甚至对一些江南的名园也做了巧妙的移植。著名的谐趣园就是仿照无锡的寄畅园而建造的。至于另外一些典型的江南景色，也在这里有着匠心独具的再现。这一处依山含水的景区，索性就叫做了苏州街。位于承德的避暑山庄，是又一座著名的皇家园林。清朝从康熙皇帝起，先后有七位皇帝到避暑山庄消夏理政，使它成了当时全国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这里曾发生过许多的历史事件，是了解研究清代历史的文物史料。山庄之外，一组规模宏大的皇家寺庙群外八庙，与这座皇家园林相环绕，构成了天高地阔的山庄气象。
避暑山庄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夏季凉爽的气候条件，兼具北国风光和江南景色。杭州的西湖、镇江的金山寺、嘉兴的烟雨楼等江南风貌在这里都有着艺术的体现。其中以水为基本利益的沧浪亭和以山为主体内容的狮子林都直接取材于苏州园林。江南山水汇于北地，姑苏风貌迁入离宫，这固然起自于封建帝王对民间智慧的征调，但是它也毕竟拓展了造园艺术中分水裁山的天地，丰富了传统文化中南北两地的交融。将动因与结果两相权衡，有时候后者更能够打起历史的天平。
不过，每一座山，每一片水，似乎都未曾忘记那一段段苏州旧梦。这水的波光，像依然追忆着太湖上飘散的芦花，那山的身影，照样倾听着寒山寺悠远的钟鸣。人类文明的脚步使自封为万物之灵的群体渐渐疏离了大自然，也疏离了自己真正的故乡。然而当人类逐步陷入城市繁华的重围，这才开始感悟到了自身的血液里竟流动着如此强烈的眷恋自然的天性。 时下登山涉水、泛舟垂钓，这些非生产目的的湖山活动，虽然出发时使用的是现代化的工具，但是它的目的却是去重温人类远古的童年。
苏州园林恰巧是大自然艺术的缩写，重温人类的童年，绝不是要重温火种刀耕和绳床瓦灶，不然那些十分智慧的文化人物与能工巧匠们便不会在这里倾注毕生的心血与资财，一代又一代的分水采山。